也可以这样说啦。我再总结一下哈，关于我们这这一段时间的哈，我们也快了哈，这学期也快结束。关于我们共修到这里，对于念佛法门的哈，大家有感觉起来有没有跟自己讲讲自己的感受吧？就是还没有上这一堂课，我们对净土法门的看法，然后像看法跟我们到目前为止有没有特别不同的观念或怎么样？那有没有什么影响啊，或是怎么样？或什么有什么看法？这样好不好？等一下哈，那个要不要麦克风？不知道大家听得到。
其实哈，应该是说，在上课当中会有一些会有些有时候我们常常听过，然后可是都没有去深思过的一些不管在念佛或是学佛上面的一些问题，有时候我们大概都会提出来啦，会有些观念上面的厘清。那觉得说有时候可能自己在坐下来的时候会觉得想说念佛的时候会比较把自己的心会比较能够安住的感觉，念佛的时候啦，就比较可以静下来，然后就是静静的念佛，或是坐着这样，不会说很多的妄想的感觉，会觉得比较有一些那种收获的感觉啦。
如果想说就有心得就说一下，不必非常勉强啊。
那也算进步了，我还觉得说念一下佛就不跑到哪里去了，多多学习把心静下来。
我觉得以前我对念佛是觉得太简单了，不太可能这样就可以往生西方净土这样子，觉得那是不可能说你照弥陀经上面念一念，然后一心不乱你就可以往生这样子。啊，现在就觉得那更难了。之前觉得太简单，啊，现在觉得不是那么容易。
怎么难法？怎么难？
一心不乱啊，然后还要那个
一心不乱。阿弥陀经，佛说阿弥陀经说就说到一心不乱啊。
对，我的意思是说光一心不乱是不太可能往生西方净土的啦。
那现在也说到一心不乱就能够让你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啊。
可是还要累积那个啊，智慧之粮啊。
现在往生能不能够往生的主要条件是能不能够念到一心不乱，品位的高低是我们在这一生的知，就是福德因缘具足的高低，但是能不能够往生是在一心不乱，主要条件是在这里啊。
他不是还要那个嘛，与佛菩萨的那个信愿力相应啊。
你一心不乱就自然能够跟本愿力相应了。主要就是为什么要一心不乱，就是因为一心不乱才能够跟佛菩萨的本愿力相应啊。是这样啊。
以前觉得的一心不乱是比较简单的一心不乱，现在觉得一心不乱是不容易的一心。
你这个太笼统了。从以前的一心不乱，你不了解了。
对，师父，下一个该我讲，很容易啊，因为你说不容易，然后师父说，所以我下一个我说的话，我要说很容易，因为如果你一心不乱，然后，真的，师父，我们对于一心不乱的那个定义哈，真的没有深刻了解，才会觉得它难。如果说，
如果不了解，他说容易。
如果我们了解的一心不乱，说不定就容易了。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这个，这一学期学到就是也有听到很多的那个其他的净土啊，佛国净土的那些，也是很开心，就是不只是听到西方的净土这样，然后其实说真的，阿弥陀佛真的对我们很好，他开的条件很好，真的对我们非常好。那我们在信心方面就是可能真的不够。嗯，
为什么会不够？是所谓的不够是对自己的不够，还是对佛菩萨的不够？
应该是自己的问题。对啊，阿弥陀佛他开的条件各方面全部都是最棒的嘛。那我相信他是最好的，然后可是我们众生的那个性没有贴切，然后所以你说性为欲依，欲为情依，那个性那一关就没有说很深入，所以就没有那个欲就没有起来。然后你说你在念佛的时候就会情吗？也没有精进哎。对，然后就是也因为也没有性，所以那个愿就也没有办法去跟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去贴到，没有办法，师父。真的是我们惭愧。
一天念佛，有固定时间念佛吗？
没有。
是啊。
对啊，师父，对。我们做的方法是不是就是不知道是哪里？是不是我们要定功课，然后要固定时间，还是要如何？
我先问你们啊，你们都是要往生，要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吗？
不是。师父，抱歉，我承认我的那种力量不强，不是。
所以才会这样子。我先说力量强不强，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说这一生要修行的方向是什么？是要往生极乐净土的吗？有吗？
没有。
要往生极乐净土的有吗？
力量不够。
不是。不是，不是说我们现在不是说有没有能力去哈，我说要去的，想要用这个法门去的，有吗？用这个法门去的，有。好，好，有的已经有方向了啦，应该这一生，好，就是说有的已经有方向了啦哈，有的还是还没。确定一个方向了，还在寻找了哈。好，我想哈，我想是这样，先不用先找一个方向，你先确定我对佛法的信心。这样，我所谓的是这样啊，因为学佛要先确定这个啦，了解吗？你一定要先这样的哈，你才有可能我在里面找方向。我想是这样。有吗？然后你有是在，现在是这样了哈。如果你是在已经是说在寻寻觅觅了哈，我到底要怎么方向哈？是这样的，已经到这样了吗？还是偶尔想起来？还在很好，那就多思维啦，然后多。就真的把它当成你再去寻找的，这样的话在平常就或者是把你的问题啊哈具体问题提出来讨论，这样那跟同参或者是跟善知识同参道友了哈，这样讨论，而且有问题要讨论的时候，他要具体问题提出来，有什么疑惑？我觉得自己有什么疑惑，那都要用个人的具体问题提出来讨论，或请教善知识，都知道吗？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点的，纵然你现在决定方向，或是还没有决定方向，一定要对于你所学的，比如说还没决定方向，你一定要对于佛法 要去建立他的信心。所以就是看到佛法的可贵啦齁。而如果说已经决定哪一个方向已经要走那个法门的时候，你也要感受到你对那个法门的渴求，就是很渴求啦，要往那个方向走的那个力量要出来，那个力量你才会在那个法门当中啊齁受用啦。这样了解吗？一定要这样。啊，对于这个齁，在还没有往下讲齁，我还是再说一下了齁，再说一下。关于这个，因为我们这一堂课主要在讲净土法门嘛齁。所以净土法门是这样。净土法门以导师说法嘛齁。主要是他力。要说到阿弥陀佛的本愿力的摄受，一定有他力，我们凡夫众生才有可能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了，是要肯定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当中呢，一定要看到自力的这一部分，自己要有要自己要有一个愿，我要愿去，要愿去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边去了哈，而这个愿呢，一定要能够跟佛陀的本愿力相应，才有可能去。而这样的愿如何能够跟佛陀的本愿力相应呢？主要是要一心不乱。一心不乱的意思就是说，我那个心要清净了，要净了，我这样的愿力才能跟佛陀的本愿力相应，这样我就能够去了哈。我们一定要去体会到说我的自力的这一部分，虽然是他力，但是一定要体会到自力的这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这样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你的那个力量才能够发，才能够有那个力量啊，这样知道吗？要自力的这一部分。我觉得这一点哈，要去体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纵然现在有蛮多人都会强调说，你在念佛的当中，你一定要体会到佛也在念我们，是不是？那蛮多好像念佛越有好像越有受用的，他都会强调这一点。甚至如果在我们说在日本的净宗啊哈，就是真宗啊哈，就是强调，现在也蛮多在台湾也蛮多强调，就是说我在念佛的时候一定要能够体会到，就是佛在念我，不是我在念我，是佛在念我，这样了哈，要体会到。其实我是这样觉得，我们在念佛，纵然是你体会到了佛在念我们，只是佛在念我们，我们还是要体会到我在念佛，觉得还是要这样体会。就好像说乳母忆子，我们子也要忆母，这样了解吗？纵然你已经体会到说啊，佛只是念佛，就是念到佛在念我了，不是我在念佛，不单单不要，我觉得齁，体会到佛在念我，也要体会到是我在念佛，这样知道吗？还是要体会啊。这样的话就是会说不会把它变成像那个神教一样，神教是念我者永生，只要信我者就永生，就不会一直往那个方向去。就是说我也在念佛，不会让我的信心减弱，反而是让我的信心更增加。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去体会这一点。纵然我相信佛也是在一定是在念我，佛一定是在念我，但是也不要因为是佛是在念我之下，就完全就是只是念佛，只是佛在念我， 而不是我在念佛，而要在佛也在念我之下，我也在念佛，这样知道吗？你有这样，我觉得要这样子，这样的念佛不会说啊很累啊，不会说还说哎，好像说哎，好像说哎，我只要体会到佛在念我这样的话哈，就这样这样的话就不会累。好像如果是这样的话，总是难免会变成说依赖，这样了解吗？完全的依赖，那就很容易偏向于，就好像一般的神教的那样的，完全就依在那个地方。佛法还是要不要忽略掉自利的这一部分呢？在怎么样的阿弥陀佛的利，他利有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再怎么样一定要有这个才能够去，就能是这样也不要忽略掉我念佛，我要念佛这一部分的力量，这样了解吗？这样的念佛不会说是说哇会让我们觉得累啊，好像一般会有这样的，好像会听到这样的说法，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这样了解吗？纵然你念佛念到已经得力了，很得力了，已经真的很亲切的感受到佛在念我，纵然是这样，如母一直很亲切的感受到佛在念我的那个时候，也不要忽略掉我在念佛，这样知道吗？也不要忽略到这一部分。我跟你讲，在修学过程当中，就像解行，我们在行门哈，一定要有一个，我要怎么去主力啦，主修的要怎么样去行？只是说那样的行呢哈，我要这样去行，我用什么支见来引导我们这样去做？这样知道吗？那个文，所以在文哦要广文、广学，各种支见都要很清楚知道了哈。啊，自己行的话，我要依什么来行？要找一个主要的方式啊。有啊，很多啊。这样来讲了哈，如果是行了哈，有很多。我们说有易行难行嘛哈，有声闻的解脱道，有大圣的菩萨道嘛哈，这都是不同的行啊哈。那就具体的不同的行了哈。不是只有什么，不是只有念佛啦齁。啊，只是说你说到底什么叫做具体的行啦齁。对呀、一样啊，大乘有大乘的行门嘛。不同啊齁。大乘行菩萨道啊齁，还有解脱道。啊，同样的菩萨道有不同的行门嘛齁。大乘有不同的嘛齁，尤其我们有八大宗等等的嘛齁。但是我们觉得好像一般好像都比较具体的就是念佛，那叫做具体的嘛齁。或是说刚才你讲的那禅宗啦齁，禅啦齁，比较具体。不一定哦。行十善那也是哦。我就是以比如说假设说人菩萨行啦齁。就是导师提倡的人间，以人间正行而行菩萨道的。人间正行他就在怎么样呢？一般的日常十善，那就这样行了、他就以这样做行门，这样知道吗？在行的时候，只是他的知见是跟三心相应，行十善，那就在行了。同样一个知见哈，就是说，有人说，念阿弥陀佛，好像说。那才是专念嘛，不是只有这样哦。譬如说，好，我现在在闻思嘛，哈，闻这个过程，就是说我在闻缘起啦，哈，缘起好像，好像经论来闻思嘛，哈，闻思很好像很广。其实我们在闻思过程当中，我们在闻思好像说缘起啦，哈，缘起。 或者说性空缘起，缘起性空，或者说三法印，或者是说四圣谛等等的。我们在这样闻时，好像你就觉得很善吗？其实不是这样哦。我们佛法当中都有它一贯的地方，法义都有它一贯的。所以我们在闻思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去收摄，收摄哦，它一性空缘起，或者说等等的，我们就要去收摄了，收摄。就是说，我们说在中论也有嘛，等等的，有如何观法，如何观法，如何观我。就是说，如果说在讲观法的话，有观四身嘛，哈，自身、他身、共身、无因身等等的四身。还有观我的话，就观我，到底即印也没有我，离印也没有我，等等的，都有不同法门观的啊，哈。同样的，我们在闻思法义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收摄那些法义，收摄，把它收摄起来。这样的话哈，以后如果说了解之后，别人说哎，一念跟你讲一讲缘起，你会意念起来哦，你知道吗？你对缘起的甚深意，你也会收摄起来的。或者观法的时候，观法就观到底有没有四身了哈，观啊，那就会收摄起来了，不会很散，不会很散的。这个就会变成好像说，哎，念佛人就念。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就能够收摄他的心嘛，哈，一样。我们说，哎，闻法的人也是一样啊，就像在《阿含经》里面啊，佛啊，去如果说比丘生病或临终的时候啊，佛陀有时候会去，也就看病嘛，哈。佛陀主要跟他说，色常吗？色到底是不是常的？那比丘啊。生病一天，他正念就起来了。我只要问他，我只要问他，色是常吗？他就意念起来了，能了解吗？所以不是说哎，闻思佛法就会很散乱哦，不是哦，不是只有念一句阿弥陀佛才能够集中精神哦，一样哦。所以我们说在闻思阶段哦，闻三法印四谛十二缘起等等的，我们在那过程当中。我们会收摄起来，然后以后人家讲一个三法印，哎，马上也一样，就能够让你提起正念。讲到一个一缘起，一谈到缘起，正念就起来了。不是只有念阿弥陀佛才能够收摄你的心哦。这样知道吗？所以有人说，三藏十二部拿出来，你要念哪一句，那是误会的啦。想知道吗？好像三藏十二部这么多，好像我临终的时候，我平常学那么多法，我临终的时候，我到底要这么多法，到底要用意念哪一句法？这误会了啦，误会了啦。想了解吗？所以一样，修学信心，修学信心。你说人菩萨行在人间用十善嘛，哈，初学嘛，哈，用十善。用十善跟三心相应，他也是在修学信心哦。因为初学也是还是在信心还没有成就嘛。我们说要初住才能够信心才能够成就嘛。同样，易行道有易行道修学信心的方式，难行道有难行道，难行道要初学嘛哈。但是用难行道有难行道修学信心的方式了，都不一样。所以你说修十善真的是很散乱吗？不是哦，就好像说闻思难道一定是很散乱吗？不一定，它都可以收摄起来。这样你一样哦，你在平常做十善可以收摄哦，三心相应。你做十善，你跟三心相，我们跟三心相应，那也是成佛的资粮啊，可以是当成佛的资粮，因为跟三心相应嘛。就是往那是菩萨道了嘛，对不对？我们要小心呐，不要变成人天善呐。因为十善也是人天善嘛，只在说要跟三心相应的时候，就能够是菩萨行呐。但是这个我们自己要小心呐，在修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随时调整。这样修十善，那个有没有真的是 难道这个就是散乱吗？好像刚乱时散掉散乱，不是，就在那个地方就在修学我们的信心。对，就是在那个地方在跟三心相应，就在修学什么呢？就是在修学跟菩萨道相应的，那就是那不是散乱的哈，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跟三心相应，这样的修法啦，那有他的一个中心，这样的修，那就不一定是那个就不一定是很散乱的修法啊，那个也是一种的修法了，这样了解吗？其实这一部分啊，我们说到嘛哈，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要嘞，平常还是要不得已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嘞，那个还是要去修嘞，还是平常要修。你说要修要去要怎么修？要记得修就是十善嘛，六度嘛，等等的嘛哈。那个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大本阿弥陀经的哈，有说到嘛，第一本啊，在第一本的也有说到嘛哈，下品你要修十善，修十善。都要啦，所以什么叫做一门，不是很单调的一个，不是说啊念一个什么佛号，或者说念一个参一个禅，不是那样，不一定是那样才叫做一门，这样知道吗？那个门，我们说解脱道、菩萨道，这大分呐、啊，这都是一个，我要走哪一个的方向啊？想了解吗？这样可以吗？所以你就这样体会。对啊，华严本身它有它的修法，它也不一定单单华严，它法门也很广啊，法门也是很广啊，是不是？法门也是很广啊。我一直跟你讲说，不是说单独说一个佛号啦，或是说一个参禅的。那个因为行门，我们一般讲行门就会比较接近于这个净土啦、禅宗啦等等的，我们比较接近于行门嘛哈。我们说偏重分的话，我们会把说天台宗啦、显首宗啦，或者说唯识或者是三论宗，然后假设八宗来分的话，我们会比较偏重于在行的这一部分，解的这一部分嘛哈。其实都有啦，都有他们的行啦、行门啦，所以不要把那行哦偏重在一个很单独的一个地方，这样的哈。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来看第五份讲义了哈。东方净土发威，东方净土就是。药师琉璃光净土了，好，我们来直接看本文了。我们佛教界所熟悉的净土，主要是西方的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了，就西方净土。其实在佛经当中，十方都有净土了，十方净土。而以西方极乐净土相对的，就有东方的净土，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净琉璃世界了。我们一般听到的，除了这两个净土之外，你们都听到什么样的？还有什么净土？弥勒净土，药师净土。反正就听到这个嘛哈，听到这三个，还听到什么？还听到其他净土吗？反正都听到这三个净土了哈。我们上这堂课之后，你们还听到什么净土？这一堂课，阿处净土，阿处佛净土了哈，不动净土了哈，还好。之前有听过吗？不动。我说阿处佛净土有听过吗？之前啊、哦，你说《弥陀经》懂了，这样是是啊、只是对他那种不了解啦，那种不了解哦， 在那个地方听到的，是，基本上就是都在净土了哈，还有，就是这里药师琉璃光净土，还有西方极乐净土了哈。但是最常听到还是西方极乐净土了哈。你们先知道的是不是先知道西方极乐净土？应该是了哈。所以佛教来讲哈，以佛教第一个出现，假设说佛教的净土了哈，跟第一个出现的是什么净土？在佛法当中，第一个先出现的是什么净土？是兜率净土，就是弥勒菩萨。他身都在天好，就是弥勒菩萨在世尊的时代啊，只有两位菩萨，一个是谁？一个就是释迦菩萨。但是释迦成佛之后啊，释迦成佛之后，对，那时候菩萨只有什么？弥勒菩萨嘞，在暗经当中啊，暗经当中看得到的就是弥勒菩萨。阿弥陀菩萨就是上身，弥陀菩萨就上身兜率天嘛，就上身兜率天，所以同时存在的时间啊，是啊，就是说在世尊，你说世尊下来的时候，那时候谁在兜率天？
弥勒
在天。哦，那这样哈，我们佛法是这样说了哈。最后一生的哈，最后一生菩萨，一生补助菩萨哈，在我们娑婆世界，一生补助菩萨是在弥勒内院的哈，啊，那个弥勒菩萨哈是在世尊啊，世尊的时候啊，就是世尊还在世的时候啊，只有一个菩萨嘛哈，就是弥勒菩萨，啊，那弥勒菩萨哈见世尊之后，还往生。都帅，那时候王生都是一生补助菩萨了，能知道吗？没有同时存在的，在那个一生补助菩萨哦，那时候是那世尊的时候啊，那时候是在一生补助菩萨嘛，那是世尊啊，那释迦菩萨了哈，释迦菩萨就降生，我们就降生我们娑婆哈，那个一样，那个。弥勒内院还是在娑婆世界啦，还是在娑婆世界啦，还是在这个世界嘛，还是在娑婆世界嘛。说下生人间啦，下生世尊释迦菩萨下生人间，下生人间成佛之后，在印度嘛，印度成佛之后，弥勒菩萨啊就去佛陀那边学嘛，哈。那时候佛陀学之后，在跟佛陀学之后，他就往生兜率天，那时候他就一生补助菩萨了，下来人间了、啊、他是成佛时候下来啊，但是现在哈，我们中国不是有传说那个布袋菩萨布袋嘛，布袋和尚嘛，传说嘛哈，所以弥勒菩萨不是一直在兜率天呐、啊，他还是跟还是。千处祈求千处现呐、啊，能知道吗？他还化身呐、啊，真的，就好像那个观世音菩萨嘛，还没下生，他下生是说，就好像他就在人间哦，他是来人间，就是下生出生哦，他现在是千处祈求千处现，那个不是来下生呐、啊，那下生人间是说他在人间出生。现在就好像说观世音菩萨、欸、我们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来救我，他是不是来人间出生啊？不是啊，他是化身嘛，他是异生身嘛，异生身来的，所以化身的啦，化现来的啦、嗯、不一样。释迦牟尼佛涅槃啊，涅槃啊，涅槃你不能知道他在哪里，他已经涅槃了，涅槃就明一切了， 不是像那个神一样哈，在还在哪里没有？他已经涅槃了。没有了，没有了，啊，涅槃了，涅槃了，涅槃就是免一切的，免一切相，但是他能够无私不应的。如果哈，你起，能够无私不应的，就是说，你如虽然是涅槃了，但是能够无私不应的，就是无私不应，就是说，哎，如果有感呐，众生有感，他就应了，他无私福应，他能够现，他无来无去了的，他因为什么叫来是有一个地方来，他现在没有一个地方，无就是没有的，思就是思维的思啊，对对对，那个还啊那个对了。可以这样说，哎，好难理解，所以我跟你这样说，所以我跟你这样说了哈，我们要了解涅槃了哈，我们要了解涅槃，在《阿含经》这样说了，什么叫涅槃？烦恼的止息，烦恼止息就叫涅槃了哈，烦恼止息，啊，烦恼止息就叫涅槃了的哈，我们要了解涅槃，就这样来了解。烦恼的止息就叫涅槃，啊，至于那还是佛陀在世的时候，或阿罗汉在世的时候，那就得到涅槃了。只是他是有余依啦，他还有看到一个嘛，他还有业报身，业报身嘛，还有来有去的哈，因为有一个业报身在嘛。等到业报身尽了哈，这个业报身一尽了，阿罗汉呐，业报身一尽了。就没有，他就不会在三界内的了，这样了解吗？就不会在三界内，那就你不能讲说他在哪里了，不能讲说他在哪，因为只有在三界内，就有一个有一个五蕴才能够说来说去嘛，已经没有五蕴了，已经没有那些的了哈，是泯一切相的了。所以不能讲说在哪里啦，但是没有一切相，不是断灭，不是什么都没有啦，讲来讲吗？不是什么都没有啦，讲到这里就好了，不要再讲下去，你讲下去都变形而上了。哦，这个要对空义再更了解了哈，对空义更了解。我们只是在讲说，泯一切相，什么相都没有了，泯一切相。空寂不是什么都没有这样的，说有也不对，说没有也不对了，因为有跟没有都是在有，好像说有这个然后把这个没有掉就叫没有，有也不可说，无也不可说了，这样啊，那这样的话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也不要用思议来去想了，这样了解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再怎么想都想不到的。所以，但是可以指一个方向了，去了解什么叫空，什么叫空义了。什么叫了解空义，就不是一言，是一两句话就能讲完了哈。空义啊，哈，就是说可以用了解空义来去了解了，了解涅槃。那这是我最我们现在能够去了解涅槃，我是觉得就是烦恼的止息，烦恼止息就是涅槃。还有谈我们讲空义啊哈，怎么样从了解空义来了解涅槃啊哈？我们说了解空义，空义，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空义啊？我们要在缘起的具体事项去了解空义。缘起的具体事项，缘起有具体事项嘛？哈，我们一切法都是缘起法嘛？哈，这都具体事项嘛？哈， 我们要从具体事项去了解空义。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具体事项都是缘起法嘛，哈。什么叫缘起法？就是因缘和合才能够升起的法嘛，哈。因缘法就是具体事项啊，是不是？因缘法就是具体事项嘛。哎，什么原因呢？哈，原因什么原因？那就是具体事项嘛，哈。所以我们要在具体的事项，因为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所成的，因缘和合所成的法就是一切法的嘛，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所成的法，因缘法也是具体法嘛，哈。我们这个已经是产生了果法了嘛，哈。这个果法嘛，哈，也是因缘法所成的这个果法嘛，哈。所以因果法都是具体的法，这样的话，这个具体的话，因缘所成的法都是因缘和合的，因缘和合，所以是无自性的，没有实在性的嘛，哈。因缘和合所成的法是没有实在性的，没有实在性的，它就是空寂性的啦。这样从具体实相来了解它的空寂性，它的空寂性呢，哈，空寂性就是迷一切相，迷一切因缘法，迷一切因缘法，它的空寂性呢，就迷一切因缘法，但是它有没有离开一切因缘法？没有离开，它是一切因缘法的什么本性？因缘法的本性呢？你叫空寂性。它的空寂性是什么？迷一切相。因缘法是有一切相，有没有？因缘法是有一切相的嘛。因缘法的本性是空寂性，它的空寂性是迷一切相的。这样，迷一切相就不能讲它在哪里，它在哪里了。听得见吗？佛入无余涅槃，入无余涅槃就是正进去空寂性了。空寂性迷一切相。但是迷一切相，佛陀入一切迷一切相，他有没有离开一切相？没有离开一切相啊，最终都要入涅槃嘛。阿弥陀佛会不会？阿弥陀佛也要入涅槃吧？入阿弥陀佛入涅槃之后，谁做西方极乐世界的佛？我说阿弥陀佛之后谁接着成佛？观世音菩萨，对呀。观世音菩萨就是阿弥陀佛入灭了嘛，观世音菩萨才成佛嘛，这样，所以终究阿弥陀佛还是会让我们哈，不然的话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终究还是会有入灭，然后再观世音菩萨再成佛嘛，这样，只是说哈，我们千万不要把那个入灭想成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说我们说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净土啊？释迦牟尼佛也有他的净土嘛，只要成佛就一定有净土了，我们不是都讲过了吗？成佛都有净土，不要以为说释迦牟尼佛没有净土，也有他的净土了啊，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我们房屋没有看到了哈，就是说成佛一定要有净土了，佛一定有依报，有正报有依报了，阿弥陀佛有西方极乐净土，释迦牟尼佛也有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了，这样啊，也有他的净土。我们都说了嘛，哈，以前我们在这堂课都有说过了哈，只要成佛就一定有他的净土了。只是西方极乐净土，他成这个净土，他主要他就要摄受让一切众生到他的净土去了，所以才有十方众生都往极乐净土去了，这样啊。啊他就是慈悲要摄受一切众生，他就是为了这个法藏比丘，就是为了这个而要建设净土，让十方的一切苦难众生能够到他的净土去修行，所以成立了，所以一到他成佛之后，阿弥陀佛他就有西方极乐净土，而这个净土就是为了一切众生而成立的，这些净土这样了解吗？所以十方众生发愿到极乐净土的就能够去，但是要有条件的啊，最低的条件就是要跟本愿力相应， 所以要只要跟本愿力相应，十方世界的众生发愿去就能够去，一定能够去。